第五十集，安迪和他的团队构想并创造了更为强大的成套产品，这些产品将开启云计算时代，使今天的 AWS 大获成功。 AWS 的爆发性增长及其复杂的成套产品的问世都发生在我赴任他职之后，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亚马逊工作法。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面临过竞争，当时其他几家公司也在推出基于 Web 服务的开发者计划，同亚马逊的产品 API 一样，他们的计划也是为了改进自己的生态系统。例如 eBay 的开发者 API 计划就为开发者提供创建 eBay 产品买卖应用程序的工具，谷歌的搜索 API 和亚马逊产品 API 在同一周内推出。亚马逊还有一个 Web 服务计划，市场卖家可以用来管理他们在亚马逊网站销售的产品，这些计划在软件开发者群体中引起了较大的轰动。这些计划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让合作方创建新的软件，这些软件都会以某种方式注意其核心业务，比如亚马逊联营者的销量增长、 eBay 的交易增长、谷歌的搜索量增长、亚马逊市场卖家的交易量增长。我们以及其他公司的开发者和领导者都在寻找相似的数据和趋势。我们在开发者大会上碰面，参加小组讨论，分享正在使用我们的开发者计划的客户。我们都在同样的原生浆液中游泳。不过，迈出 Web 服务第一步的是亚马逊。我们为什么不建造一套工具，让所有开发者都可以用来创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哪怕它与我们的核心业务毫无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马逊注重创新。创新和简化领导力准则就包括，领导者愿意为创新而可能被长期误解。尽管质疑者说亚马逊不属于这个领域，但我们亲身体验过开发者群体的激情，我们要加倍充满激情。影响我们决定下注 Web 服务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
基础构建已经具备，只是尚未呈现为 Web 服务。
几十年来，成熟的硬件和软件公司已经为商业软件开发必然面临的那些常见问题创建并销售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存储，用于保存和检索数据的数据库，消息队列 MQ 和通知，后两者是计算机程序用以沟通彼此的不同方法。如果软件开发者要使用其中某个构件，就必须购买软件授权。不管使用该产品的时间多长，都得一次性支付不少的费用，每年还得支付维护费。此外，他们要么得购买硬件并建造自己的数据中心，要么付钱给合作伙伴去做。我们不必创造这些构件，他们被称为基础构件。我们只需要弄清楚如何将他们通过云提供 Web 服务。例如，你想使用亚马逊的 S3 存储服务，你只需要注册免费账号并提供信用卡号，通过几行代码设置好自己的存储区域，叫做配置，你就可以开始检索和存储数据了。然后你只需要为自己使用的数据付费，这意味着你不用浪费时间去选择供应商，也没有谈判费用。很多公司软件授权的定价只是谈判的起点，你不必一定要有计算机和数据中心才能运行你的新数据库，这一切都由云服务提供者亚马逊处理。即使转为杰夫的影子后，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项目的发展。职位变动后不久，我和杰夫参加了奥雷利新兴科技大会，加入了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联合创始人专题小组。有人请斯图尔特描述一下 Flickr 公司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他的回答令人意外。他说，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一模一样，拼命地保持技术平台比快速增长的业务领先一步，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数据库、 Web 服务器、软件和硬件。斯图尔特说，他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创新 Flickr 独有的东西。大会结束后，我和杰夫聊起了斯图尔特的发言，我们都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亚马逊后来称之为无差别负担现象。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为其他公司承担的那些任务赋能他们专注于自己独有的东西，这是一个机会。
服务器端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对其他人来说却很困难。
我们决定提供更广的服务。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在创建和运营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站之一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匹敌的核心能力。 我们能够存储海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执行运算，然后迅速而可靠地将运算的结果交付给终端用户，人或计算机。假设你想创建一个存储数百万张图片，供数百万用户搜索和查询的服务计划。在2002年，这个计划是相当大的，但对亚马逊而言是十分可行的。事实上，这描述的就是我们的书内搜索功能。然而，对大多数公司而言，这样的计划会受制于成本和时间。但很显然，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开发和拥有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最终会被称为无差别的商品。情况确实如此。今天，创建能存储和检索数百万张图片的功能，对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完全就是家庭作业。为早期 AWS 产品撰写的逆向工作文件中，有几份新闻稿常见问题都表明，我们希望寝室里的学生也能像亚马逊软件工程师那样接触到世界上顶级的计算基础设施。新闻稿常见问题中的这句话确实浓缩了 AWS 产品开发团队的思想和想法。亚马逊决定进军，最终成为 AWS 的 Web 服务，其影响因素有很多。我们经过亚马逊产品 API 和亚马逊卖家 API 的概念验证，结果表明这个领域是值得关注的。采用这种方法创建软件，比当时的传统方法要好得多。软件构建为人所知后，对于人们还需要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路线图，但还没有被作为 Web 服务提供。我们也清楚，我们的那些独特的功能不会独特太久，这给了我们紧迫感。提供强健的成套通用 Web 服务的第一家公司，并不能保证会赢得长跑比赛，但对先人一步肯定是有帮助的。这种紧迫感被写进了亚马逊领导力准则崇尚行动。速度对业务至关重要，决策和行动很多都是可逆的，不需要过度研究。领导者要注意有计划的冒险。对于安迪·杰西这样的高级领导者来说，选择从头创建一家新公司，而不是领导一家成熟的公司，这种选择是非同寻常的。史蒂夫·凯瑟尔和比尔从亚马逊当时规模最大的公司转任规模最小的公司。科林及其团队冒险地推出新的但充满争议的 Web 服务，这些举动同样是非同寻常的。我们也有一些运气。在2015年的致股东的信中，杰夫写道，不管做什么，运气都起着特别大的作用。相信我，我们的运气很不错。我们的好运在于，在前云计算时代，那些颇具实力的公司或 Web 技术公司启动和开始提供云服务所花费的时间，比我们预计的要长得多。等他们意识到云计算的潜力时，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几年的起步优势。 AWS 的启动，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场竞赛的前半段，我们基本上是花费了数月的时间，用逆向工作流程迭代新闻稿常见问题，并采用抬杆者招聘流程尽快建好团队。我们一如既往地避免走捷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首批的五六个服务计划只有两个计划一举成功，亚马逊 S3 简单存储服务和亚马逊 EC2 弹性计算云。我和杰夫每两周，有时候会更频繁，就同安迪和这些团队的领导者碰一次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团队在建造所有这些服务都会使用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由计量、计费、报告以及其他共享功能的组件构成。基础构建的初步路线图容易理解，但没那么容易做的是弄清楚如何建造这些基础构件，以便让他们能在比亚马逊零售业务多几个数量级的规模上运行。还有很多棘手的技术问题和真正可怕的工程任务需要团队加以解决。要详加讲述就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能让你大致明白。下面讲述的就是我们讨论并优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所谓逆向工作法，就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采用逐步的流程，无情的质疑设想，直到你完全清楚要创建什么。它是求真的过程。有时候逆向工作法会揭露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真相。为了急于将某个计划推向市场，有些公司会忽略真相，继续按照原有的计划创建。他们对该计划即将带来的不错收益念念不忘，因而激励团队拼命坚持。后来他们却发现，如果花时间质疑那些设想，得到的收益会大得多。在撰写新闻稿常见问题阶段改变航向，比在业务推出和运营后再改变航向的代价要小得多。 逆向工作法可以帮助你避免产品推出后再提议大幅改变航向，其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有一个与 S3 相关的问题就可作为例子说明这一点。